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感谢主这么眷顾我们啊，这么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啊，虽然广州有疫情，但是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还可以来到教会啊，这是主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要向他献上感恩。那么我们啊，接下来是我们的讲道的环节，我们要来正道，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也要来听主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把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祈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啊，看见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耳不仅是指我们这个物质的耳朵，也指我们心灵的耳朵。所以我们这些人被耶稣基督重生的人，我们才有心灵的耳朵，我们能听神的话，我们能领受天上的真理，能够真的是活出主所喜悦的样式。所以这是非常宝贵非常感恩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宝贵的真理，那么我们就在听到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所以让我们在开始我们今天讲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做一个祈求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所以你把我们从污泥从罪坑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做地狱之子，不再做黑暗之子，不再做今生今世之子，而是做你光明之子，而是做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为此我们向你献上大大的感恩，向你献上大大的赞美。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的时候，你也把你的天上的真理赐给我们，你的道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你的道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所以当我们要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高抹我们的讲台，让讲台被你的啊，真的是真理，好，被你的真理的光所照耀，被你真理的能力所充满，被你的爱所充满。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主求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以为只是来听人说了什么，而是要来听神你向我们说话。你使我们的讲台成为我们接下来一周生活的云柱火柱，指引你的百姓知道我们行走的方向，知道我们行走的真的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愿主你就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做迷失的人，而是真的奔跑有定向。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而是充满你的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讲道。好，我们今天啊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得胜的确据。好，得胜的确据。那么在我们讲我们得胜确据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好，回顾什么呢？就是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呢？我们分享了说做刚强的人。好，做刚强的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要记得，我们说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结尾那个地方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我要劝你们在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末了的话不是随便添加的话，不是可有可无的话，而如同运动员最后的撞线，如果你不做刚强的人，你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所以做刚强的人不是某些人的特质，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必须。而且我们看到保罗劝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不要觉得这个全副军装它太沉，而是要晓得说我们要像耶稣基督的战士一样，我们战士不能嫌弃盔甲，因为盔甲能够保护我们，盔甲也能够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得胜。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这个全副军装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离了福音我们就必然失败，没有福音我们不能得胜。所以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定要把福音的全副军装都穿上。那么我们上次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有一个强敌，就是魔鬼撒旦。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在属灵征战上面不能得胜，就是我们轻看这个强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可怕的仇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有的时候在教会服事，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失败了，不知不觉好像怒气就被调带，不知不觉苦毒就出来，不知不觉怨恨就出来， 其实背后有魔鬼的工作，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你要打败他，然后你就得胜。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盼望大家更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知道魔鬼的诡计，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跟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得胜擦肩而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得胜的确据缺乏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在属灵征战上面有压力的时候，我们轻易就放弃了，我们轻易就投降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就是他给我们的得胜的确据，我们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哪怕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坚忍，我们最后会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去了解说上帝给我们的得胜的确据都有哪些。那么我们讲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得胜的确据的时候，我们特别想今天去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在圣经当中是著名的常胜将军，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约书亚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得胜，而且上帝带领他得胜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晓得。那么我们好，在讲到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看看上帝怎么带领他的时候，我们先从他的上帝给他的这个话语当中我们来去看一看。那么就是我们在 PPT 上有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我们把经文要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我再说，你们虽然在电脑前面，但是你们也要开声来读，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好，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先读，大家我们一节一节的起音。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好，我们一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去晓得，这个是大家看到，这是约书亚记一开始一章一节到九节，就是约书亚从哪里开始他得胜的征程呢？是从上帝的吩咐开始的，就是当摩西死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了，不是按照时间约书亚开始他的得胜，而是按照上帝的吩咐约书亚开始他的得胜，而且是在上帝的引导之下，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众人一起经历得胜。所以我们要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去看一看上帝他给我们的指引。其实这几节经文也是我们今年，就是2022年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讲的，我们讲新年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也讲了这段，但是我们今天要从另外的角度来去跟大家去分享，让上帝的道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去明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从得胜的确据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说从这九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胜的确据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得胜的要素在哪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那关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要给我们得胜的要素或者说得胜的确据，我说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方面我要讲神的应许。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在这里 跟约书亚有很大的应许。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三节这里，上帝说什么？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什么？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凭什么得胜？我们为什么有得胜的确据？因为上帝有得胜的应许。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人说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得胜，我在那件事情上能得胜，他的依据是什么？有些人的依据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准备充分，我的力量强大，所以我认为我能得胜。另外一些人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强大的财力，我能够得胜。还有一些人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很多的帮手，所以我能得胜。还有人说，我像诸葛亮一样聪明，我有很多的谋略，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能得胜。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和世人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能得胜，因为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了应许。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其实反复强调他的应许，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照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然后在第五节，上帝跟这个约书亚讲的话更让人感动，更让人得激励。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跟摩西同在，我就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然后第六节又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应许是我们得胜的依据，甚至我们说上帝的应许是我们征战的号角。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应许是我们征战的号角？我们为什么要去打这个仗？我们为什么要得这个地？有些人觉得说，我现在实力充足了，我们力量够了，我要去做。我们说不，如果你这样子，你征战的号角是什么？你征战的号角是你的实力。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的号角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因为自己的实力启动一件事情，和因为上帝的应许启动一件事情，请问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哪个更有必胜的把握？哪一个一定会得到最终的得胜？一定是上帝的应许。阿们吧。因为你以为你的实力充足了，但是有很多因素你控制不了，也许你还会失败。但是当上帝说了，我把这个地赐给你了，你们去吧，平生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力量。所以我们说，我们征战的号角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得胜的依据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在基督里应许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去征战的时候，我们经常做的事情不是说我去做实力评估，而是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不是反对我们做实力评估，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仅仅根据实力评估去做事情的话，你还是低了一个层次。但是如果你是根据上帝的应许去做事情的话，那么你就高一个层次。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按实力评估，大卫能不能跟哥利亚打仗？打不了啊，因为哥利亚2米多高，大卫才是个孩子，然后这个扫罗都不敢去面对哥利亚，说我把我的盔甲给你穿。大卫试了一下，说不行，你这个盔甲太大，我穿不上。你就知道大卫那时候是个小个子。但是大卫为什么可以去把哥利亚打倒？他是根据实力评估吗？不是，他是根据上帝的应许。所以他说，你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万军之耶和华、永生耶和华的军队叫骂？你们征战是靠刀靠枪，我们征战是靠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冲上去用小石子就打倒了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得胜的依据乃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征战的号角乃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上帝的应许远超过我们一切的仇敌，包括我们里面老我那个仇敌。你看见自己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按照实力评估就说，哎呀不行，我很软弱，这件事情我做不了。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的说，哎呀，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朋友，他想信耶稣了，梁牧师你赶紧过来。我说你可以啊。他不行不行，我不行。我就鼓励这些弟兄姊妹，我说你注意罗马书1章16节怎么讲呢？说这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能力，不在乎你的能力，你的能力再小，福音都能得这个人。你只要把福音拿出去，所以你经常会有惊奇的发现，就是我把福音讲出去，这个人就信了。我明明很软弱，我明明没口才，我明明我的学历、我的社会阶层跟他都有很大差距，但为什么能？因为你是根据上帝的应许去征战，你不是根据实力评估去征战。 上帝的应许大过我们一切的仇敌，这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抓在手里，要记在心里。其次，我们在这要问一个问题，有些弟兄姊妹是很认真读圣经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们不要读圣经随便乱用，你看看这个话是上帝给谁说的，是上帝给约书亚说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是不是，是不是给约书亚说，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说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应许，我们说是给约书亚的应许，没错，这个应许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那么我们说约书亚是一个常胜将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两个神学思路就出来，一个神学思路就是所谓的预知，就是上帝知道约书亚这个人很厉害，所以上帝呢就把他的应许给了约书亚，让约书亚去得胜。还有一个神学思路叫做预定，什么预定，就是上帝拣选约书亚，让约书亚领受他的应许，因着上帝的应许，约书亚成为常胜将军。弟兄姊妹，你接受哪一个？
第二个，
一定是第二个。如果你接受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把人高举过神了。所以有很多的神学观念都是第一个神学观念，所以他缺乏力量。所以他说，呀，你看那个人他成长的环境，哎，他的意志力，他的知识，哎呀，他的，哎呀，这个各方面他条件太好，上帝能大用他，我不行，我不行。其实圣经里面曾经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人，我们以前讲祭坛时候讲过，叫做基甸，是吧？当上帝来跟基甸说话，说大能的勇士啊，基甸说，你搞错了，我们家在我们支派里是最小的，我在我们家呢又是最小的，所以你肯定搞错了。但是上帝没改变，上帝说大能的勇士，所以基甸领受了上帝的应许，就成了一个大大得胜的人，所以带着300个人就把米甸10几万的大军都打败了。弟兄姊妹啊，约书亚为什么成为一个常胜将军？不是因为他天生有常胜将军的特质，上帝才拣选了他，才把应许给了他，而是因为上帝把应许赋予他，他就成为常胜将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自己回去去看约书亚记，那么你会非常的感动，你会有很多的体会。就是在约书亚记当中，他做了一个对比，说后来约书亚打败了多少个王，你们知道吗？他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打败了31个王。摩西是他的老师，是非常优秀卓越的一个人。摩西打败了多少个王呢？摩西打败了一个埃及的法老，然后在旷野里面打败2个王。你看看对比强烈不强烈？31比3。为什么？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也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因为约书亚预表的是福音，摩西预表的是律法。所以，一个谨遵律法的人能够打败仇敌，能打败3个仇敌；但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人能够打败多少个仇敌啊？31个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呢，大能大力抓住上帝的应许，做一个长胜的将军。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我们说，给谁的应许？是给约书亚的应许。但是我在这里也盼望大家去知道一点，我说你不要以为说，因为有些人解经看起来严谨却是错误的。怎么看起来严谨却是错误？就是他反复强调说，哦，这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旧约圣经是给以色列人的，我们仅仅是旁观者，所以呢你们不要太激动。我说我要很激动，为什么我要很激动？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15章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你在电脑前面，在你的网络前面，虽然你现在是被静了音，但是你也要跟着我一起读罗马书15章4节，一起来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节经文讲得清楚不清楚？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从前所写的圣经为谁写的呀？为我们写的，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上帝在圣经当中所有的应许，他不仅仅是给约书亚的，也是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那我们能不能说打开圣经随便找一个人说，哎呀，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我就给他说，哎，这里有应许，你看吧，你生活会幸福，能不能这样子？我们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还有一处的经文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上帝的应许得着，让给约书亚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摩西的应许成为给我们的应许呢？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以弗所书3章6节，大家一起开声跟我大声来读。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才能同盟应许？我们怎么才能成为神的后裔？是怎么样子啊？在哪里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什么？借着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把上帝给约书亚的、给亚伯拉罕的、给摩西的、给雅各的、给以撒的、给保罗的、给历世历代众圣徒的应许落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成为约书亚才能成为长胜将军。你怎么成为约书亚？你不是说我又不是以色列人，我怎么能成为约书亚？你要成为约书亚，你要成为更高级的约书亚，成为更卓越的约书亚，就是在灵里的约书亚，披戴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得重生，在基督里得生命。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些圣经当中的例子，特别让我们去得力量，特别是让我们得激励的。什么例子呢？首先我们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谁呢？就是有一个王叫西西家，有一个王叫西西家。有一次曾经有亚述的大军185,000人把他们围困起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PPT 上这个图片，就是西西家就跑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去祷告，然后跟上帝祷告以后什么结果呢？上帝就派天使出来，一夜之间把亚述人185,000的军队全部杀光。弟兄姊妹，西西家本来看起来必败无疑，所以亚述人甚至嘲笑他，嘲笑的一个地步，说我给你们几匹马，看看你们的军队够不够气。他们真的是没力量打败这么多的大军，但是西西家到神的殿中抓住了上帝的应许。这个时候结局是什么？结局不是西西家他们被灭，而是拉伯沙基这个西拿基利他们，就是亚述的大军被灭掉。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看到。其次我又想到一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以利亚，我们的先知以利亚。大家还记得以利亚其实他在加密山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面对的是什么？他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还有心怀二意的以色列人。其实心怀二意的以色列人其实就是抵挡上帝的人，所以他可以说那个时候是一人抵挡全世界，一人对抗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在加密山上发生什么事情？以利亚在那里一祷告，天火就降下来，恩雨就降下来，然后所有的人都被震惊，然后以利亚一个人居然杀掉了450个巴利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以利亚这个时候是在基督里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成为长胜将军，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而且我们再讲，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还有伟大的，就是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讲的，就是保罗和希拉，对不对？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看起来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木狗，他们有锁链，他们有监狱困住他们。但是保罗和希拉是在基督里领受上帝得胜应许的人，所以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监狱的门就打开，锁链就脱落。弟兄姊妹，这就是应许。你看圣经上面多少的例子，只要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不在乎你当时的光景如何，不在乎你的力量如何，不在乎你的仇敌多么强大，但是只要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你就是长胜将军，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你。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因信住在基督里，我们紧紧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约书亚，我们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长胜将军。所以你不要再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再中了肉体的诡计，不要再中了世界的诡计。你总是在评估说，哎呀，我有这个软弱，我有那个软弱，我觉得搞不定的。不，你去抓上帝的应许。只要你抓住上帝的应许，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叫什么？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就是婴孩都能打败仇敌，只要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你所经历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在你身上的得胜。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得胜的确据是什么？是上帝应许我们，上帝应许了我们得胜，所以我们必然得胜。所以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作为你得胜的依据，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作为你征战的号角，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成为长胜将军，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现在可能有些弟兄妹被封控，有些人家门都出不了，但是你不要像世人那样的忧虑，你不要像世人那样的惧怕，你要知道上帝得胜的应许在你身上，你可以在任何的境况之下 你做一个长胜将军，也许把你封在那里，你就能够引导人去归向基督。如果你被运到方舱了怎么办？哇，方舱那么多人，你可能结很多福音果子啊！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要这样去看。你我们出不了小区又怎么样？我可以在小区里面楼下转圈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焦虑，有人发愁的时候，我要跟他传福音，因为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我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看上帝的得胜怎么彰显在我们身上，怎么彰显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我说是神的道啊，神的道。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上帝也强调了他的道，就是我们的这个约书亚记一章七到八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再次强调，虽然你在网上，你也要去开声来读。好，约书亚记一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姊妹，当上帝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又强调你要遵行神的道，你要遵行神的律法。那么这里面他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他在这里面给我们哪些我们要抓在心里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首先，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就是上帝的应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上帝的应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我们得上帝的应许是不是本着律法得的？不是。圣经上面在这方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要得上帝的应许不是靠律法，我们是因信而得的。就是在我们 PPT 上有这节经文，就是我们的罗马书四章十三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我们不是本乎律法，我们不是靠律法。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反对不反对上帝的应许？不反对。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可爱，有些人整天讲律法，整天讲律法，巴不得每个人都把律法当作是唯一重要的。我们说不对。但是也有些弟兄姊妹更可爱，他说哎呀，我们不要变成律法主义者，不要老是讲律法。然后我们去看，你看这节经文讲，我们得应许，我们得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因律法，是因信的。所以把律法丢开吧，律法会反对你应许的。律法会不会反对应许？不会。律法从谁来？从上帝来。应许从谁来？从上帝来。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不会。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应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你要把这个细微的差别搞清楚，你就更有力量。你得应许不靠律法，但是上帝的律法不反对应许，上帝的律法反而辅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应许。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么其次，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要看到上帝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遵行他的律法，我们就会怎么样子？凡事亨通。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就凡事亨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人说哎，不对吧，梁弟兄，上帝给我们应许，我们就应该得胜啊！你前面讲的我都热血沸腾了，我有了应许我就能得胜，什么仇敌我都能胜过，你现在又说遵行律法，一下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盼望大家知道，上帝把应许给我们，就像我们前面讲，上帝的应许是不是来反对律法的？上帝的律法也不反对应许。而上帝把应许给了约书亚，然后反复强调我给你的应许，我给你的应许，然后又反复强调律法，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说，当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时候，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的作用是保守我们远离魔鬼的网络。阿们吧。律法的作用是让我们不要走岔路。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的，说上帝说我给你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得胜，然后说啊，够了够了，你给我一个，我知道要得胜了，过程不用管了，我想怎么走怎么走，行不行？你能不能拿一个地图，别人告诉你目的地在那儿，你说啊，目的地我知道了，我要去欧洲，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怎么去，要不要？你要让人告诉你怎么去。律法就是 保守你，一路引导你，让你知道怎么去。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道的时候，我喜欢用这个比喻。我用什么比喻？当你不在基督里的时候，律法对你来讲是个大棒。什么大棒？整天追着你要打你，说你是个罪人，你是该死的，我要惩罚你，我要严苛的对待你。所以我们在律法面前吓得不得了。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律法就从追打你的大棒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扶住你的拐棍。你拿着拐棍甚至成为楼梯的扶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走楼梯你就知道，如果一个楼梯从十楼下去，然后那个楼梯虽然修得很好但没有扶手，你觉得安全不安全？你会不会走的时候无所谓啊，没有扶手更好啊？不会啊，没有扶手更不安全，对吧？所以律法就告诉你，比如说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他就保守我们不要陷入贪心的网络，阿们吧。律法说不可淫乱，保守我们不陷入淫乱的网络。律法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就保守我们不要进入不孝的网络。律法说你们不要拜偶像，保守我们远离偶像的网络。这样子我们一方面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一方面行在上帝所喜悦的律法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有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你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你就会大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绝对不一样。但律法和福音互相之间矛盾不矛盾？冲突不冲突？不冲突的。所以我在讲，所以我在这当我讲到的时候，我是两头不讨好的，你知道吗？有一些律法主义者说，哎，你们不要听那个梁子勇讲道，他不尊敬上帝的律法，他不敬畏上帝的律法。还有另外一头也说，不要听那个梁子勇讲道，他不是真正的讲恩典的，他居然讲律法。我告诉你，因为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它是和谐的，它是完美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但是你也要晓得说他们是不同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有力量，你就特别的能得胜。所以上帝在这里跟约书亚讲的话就是跟我们说的，我们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不要让这个律法离开我们的口，要昼夜思想上帝律法。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我们的道路可以亨通，我们可以什么？凡事顺利。行在神的道中才叫顺利，离开神的道那叫妄为，那不叫顺利。明不明白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把肆意妄为，把放纵当做了自由，当做了顺利，大错特错。当你不在神的道中的时候，所谓的顺利是魔鬼丢下的诱饵，一步一步把你带到深坑里。但是当你行在神的道中的时候，魔鬼的诱饵在你的路边，左边也有，右边也有，但是你就不理他，你就一路顺着神的道向前行，一路远离这些试探，你就诸事顺利，你就大大得胜，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讲说上帝给我们得胜的应许，第二个最重要得胜的应许，最重要得胜的确据就是他的道。我们说因为神的道是最有能力的，这是最大的能力。我盼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就是神的道是我们最大的能力。神的道真的是充满了力量。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去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来看圣灵告诉我们些什么。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看到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上帝把他的道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我们忽略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做这个事工，我们要做那个事工。做这个事工呢，需要有同工，要有人，需要有钱，因为我们要租场地啦，我们要买东西啦。然后呢，我们需要邀请慕道友，哎呀，所以我们需要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去看的时候，哎呀，说这个弟兄姊妹，那个弟兄姊妹，这个钱那个钱，然后我们觉得，哎呀，这些东西齐备了，我们才能做。我们觉得这些是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们需要一个有口才的传道人来去把这个讲好。哎呀，我们需要有爱心的基督徒做同工，这些对不对呢？这些都对。但是我跟你讲，这些如果你当作是你最大的能力，你就大错特错。我们最大的能力在乎上帝给我们的道，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神的道就是我们最大的能力。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轻看神的道。 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今天基督徒最大的这些危机，就是在神的道上不上心不用心，结果被魔鬼所欺骗，然后我们就没力量。因为魔鬼来了，我们上次讲魔鬼是非常强大非常可怕的仇敌，他拿着他最强的武器过来，结果你随便拿了一只杯子，你说我丢个杯子过去砸死你，他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他穿的军装厚得不得了，你根本不可能打败他。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手中拿着是你最强的武器，他虽然穿着他的盔甲，但是你的矛刺出去可以把他最强的盔甲都刺透了，他就害怕了。你知道我们最强的矛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最大的武器是什么？神的道。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你去看周围的世界，其实在周围的世界当中有很多让我们感慨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它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神的道被轻看。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注意国际新闻的话，这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看重，就是美国的所谓的中期选举。那么在他中期选举，因为他要改选他的什么众议院参议院，就是美国国会改选，然后之前大家都很多预判说，哇，按照民意调查的话，应该保守派，其实就是比较接受我们基督教信仰价值的保守派，他们应该会大胜。没想到出来的结果，他们不是大胜，他们在众议院只是小胜，参议院好像结果还没出来，可能还不一定能胜。所以很多人就分析说，哎呀，又是那个多猫腻啊，那个拜登他们又在那作弊了啊。我们知道2020年拜登真的是作弊了，但是今年我看到一个分析，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为什么今年会是这样，拜登他们不需要作弊了，为什么？因为随着美国的年轻人一代一代的起来，有些美国的年轻人18岁他就有投票权了嘛。那些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在学校当中接受的教育一直是反基督教的，一直是所谓的自由派，但是敌基督教的，是反对基督教价值观的。所以这些人出来一有投票权的时候，他们是不管不顾的就去投票。所以出现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但是也很值得我们警醒的事情，说在宾州有一个参选人，其实他之前报名参选，他后来已经去世了，他居然也当选。你看这不是明显的作弊？不是明显的作弊，就是说明那些选民不顾一切，我不管你，只要是民主党，你只要是所谓的进步的，我就投票给你，然后你只要是保守派的，你只要是基督教信仰价值，我就不投给你。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学校从小学他们就教所谓的变性同性恋，然后中学大学，然后在美国的大学，其实他们的思想阵线以基督教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所以神的道不在其中，神的道被仇敌夺走了。有很多基督徒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给自己编一个属灵茧房，然后在那里，哎呀多好啊，我们在教会多好啊，哎呀不要讲文化使命，哎呀不要讲，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哎呀他们教育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我在家把我儿子教育好就好了。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让我们把一个一个的属灵阵地都丢掉了，所以教育没了。所以他们就变成这些年轻人其实非常可怜。我那时候看到网上讲说，美国有一个他这个孩子，他被那些所谓的那些变性宣传所欺骗，然后他觉得啊，我虽然是个男孩，其实我应该是个女孩，他瞒着父母去做变性手术，去吃激素，哇，父母知道以后都昏倒在地上，然后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他反悔都来不及了。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阵地丢了，因为我们轻看了神的道。神的道是不许可我们做信息茧房的，神的道是不许可我们只顾自己的。但是你看看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多少的基督徒还以这些为属灵，对不对？我们要看到主吩咐我们的，你们要得地为业，你们要把迦南地得到，你们把这个，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干什么？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轻看主的道，所以我们就尝到这样的苦果。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思考。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教会的守望台上面，我们在依次的为这些福音宣教祷告。我们现在正在为黎巴嫩祷告。我们为黎巴嫩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看他那个祷告，因为我们也是从其他地方找来的，那他有一个问题他没讲到，讲到黎巴嫩非常可惜。你知道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原来屈指可数的，甚至好像是唯一的基督教国家，是基督教占主流。黎巴嫩的首都原来贝鲁特被称为中东的小巴黎，非常幸福。然后呢，这帮人被忽悠了，被西方的白左忽悠了，被那些自由派忽悠了。他们的人口是500万，本来他们是在中东地区相当富裕的一个国家， 但是被忽悠了以后说你们不能只是这样子，你们要接收难民。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爱邻舍？要。但是圣经上吩咐我们爱邻舍是乱爱一气，还是按照我们的身量去做事情？他要我们按身量去做事情，对吧？所以结果你知道黎巴嫩5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接收了难民接收多少你知道吗？接收了100多万，这个国家彻底被冲垮掉。所以他们原来所谓的中东小巴黎已经不再是中东小巴黎，这个国家被战乱、被饥饿、被难民问题困得一塌糊涂。虽然那些人也会捐钱给他们，但是他们面临很多的道德控诉。哎呀，你们对难民不够好啊，你们不够友好啊。我说其实这些就是违背圣经。我们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传道书7:16，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7:16，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啊，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弟兄姊妹，这个话说的对不对？这个话说的太对了，这个话说的太对了，是吧？你看到黎巴嫩就是典型的违背神的道。行义过分，你要不要接受难民？要的。但是你只有500万的人口，你敢接受100多万的难民，你不是找死吗？上帝让我们这样做了吗？没有啊。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讲，你看上帝的难民政策和今天联合国那些白左的难民政策完全两回事。你看看约瑟怎么在7年大饥荒当中拯救了全世界，他用的方法和联合国难民署和什么粮食署和今天那些所谓的慈善家所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神的道，你抓住神的道，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的。但是你离开神的道，你就会陷入网。所以我们怎么得胜？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上帝给我得胜的应许，我就可以肆意妄为。不，我要在神的道中去行的时候，我才能行事亨通，我才能凡事顺利，我才能够知道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我行在神的道中的时候，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才能得着。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去看到神的道。我们为什么有得胜的确据？因为我们有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鼓励大家说，你要认真读圣经，你要常常祷告。你不要以为说这是梁弟兄，因为你是做牧师的，你是传道人呢，我们不读圣经你就没饭吃了，是不是？我们都不祷告，祷告了谁给你奉献呢？哎，这我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我告诉你，你想的太差了。不是的，上帝告诉我们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说他能在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没有一个人奉献，上帝也能供应传道人。阿们吧。我为什么让你们去读圣经？因为神的道是我们得胜的确据。你为什么过一个经常失败的生活？因为你读经太少。你为什么经常和上帝的得胜擦肩而过？明明那个得胜都到你眼前了，你却抓不住，因为你祷告太少，因为你没有神的道。如果你有神的道，你就会经历很多的得胜。我才不在乎你奉献了多少钱，你一分钱不奉献，主自然知道，主也必然供应。但是你真的有领受主的道的时候，你会大大的得胜。这是神的心啊，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那我们再讲，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得胜。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约书亚记1:9，约书亚记1:9，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这里面是我们最宝贵的得胜的确据的第三个。我们今天讲，其实得胜的确据有很多，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三点。我说第三个得胜的确据就是神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你看到约书亚为什么带着以色列人启程，我们离开约旦河东，我们准备过约旦河，我们要进迦南地，因为上帝把这个应许给他了。上帝如果没有给他这个应许，他不动的。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拜偶像，然后得罪了上帝，他们拜金牛犊得罪了上帝，摩西去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人苦苦哀求，他求的是什么？他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如果你不与我们同行，我们什么都不可能了。我这个做领袖的，我必然败亡。 直到上帝答应摩西说我继续与你们同行，摩西才松了一口气。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进入得胜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讲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九节经文当中，上帝应许他与我们同在的经文其实是蛮多的。我们在这里除了刚才我们读的一章九节，我们再读一下一章五节啊，一章五节我们一起再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也读一下。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约书亚为什么能成为长胜将军，约书亚为什么能打败31个王，超过了他的老师摩西，为什么约书亚可以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把迦南七族全部都赶出去，让神的百姓得着这应许地，因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得胜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才是我们制胜的法宝。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约书亚这里面，上帝应许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们创世纪里面有一位列祖，他的特征就是这样。比如说创世纪我们讲四大列祖，亚伯拉罕他的特征是什么？信心之父，对吧？以撒他的特征是什么？信而顺服，以撒是安静顺服。雅各呢？雅各的特征是什么？雅各的特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抓住他与神较力，所以神给他起个名字叫以色列。所以从此你不要再叫雅各，你就要叫以色列，你是神的王子。虽然你经历很多艰难，但是你一直抓着我的应许没有放手。你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你一直抓着我的应许没有放手，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尊贵的名字，你要叫以色列。然后第四大列祖你知道是谁吗？约瑟。约瑟的特点是什么？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在波提乏家里面，在监狱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但圣经当中有四处经文反复强调说，约瑟为什么在波提乏的手下，然后波提乏信任他，到了监狱里面狱卒信任他，管监狱的那个监狱长就把监狱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去做。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正得胜的、真正有力量的人，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的。你要做一个与神同行，你要做一个与神同在的人，这样子你就更多的得胜。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听我们讲到就知道，我们一直跟大家有推荐一个课程，不再一样。我们现在有弟兄姊妹也正在学习。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课程好？有些人是不能理解这个课程，他读这个课程他读不出味道来，他觉得我不觉得，我甚至觉得他很肤浅。我说因为你很肤浅，所以你就觉得他很肤浅。这个课程它最好的地方就是教你与神同行，教你与神同工，教你发现上帝的工作，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用信心、用顺服来与神同行。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厉害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律法，我们领受了神的道，其实这些还不是终极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给应许给我们，给神的道给我们，他的目的就让我们跟他同行，让我们与他同在，这才是我们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基督徒的终极武器就是与神同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得胜？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跟上帝同在，我们就一定得胜。所以我们说在这里讲，我们说最重要的得胜确据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你自己，你要问你自己，我凭什么相信我在我的职场上一定得胜？是因为你的阅历吗？是因为你读过 MBA 吗？是因为你特别有社交技能吗？是因为你很有钱吗？是因为你的人脉很广吗？这些都有用，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这些保证不了你一定得胜，只有神与你同在能保证。阿们吧。我们再讲那个约瑟，你看看约瑟，他在埃及王宫，在法老的群臣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历世历代的政治好搞不好搞。约瑟有没有很深的根基？没有，他老哥一个，但是他居然可以做到宰相，为什么？他有人脉吗？他原来做监狱的，是吧？他有钱吗？他原来是个囚徒，为什么可以？一直到死，法老都尊重他，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所以你凭什么相信你在职场上一定得胜？你凭什么相信你在家庭当中一定得胜？你凭什么相信你在小区当中一定得胜？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要问你自己，我真的跟上帝在一起走吗？我真的是上帝走东我就走东，上帝走西我就走西吗？还是你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观看。观看什么？观看耶和华的作为，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我加入在其中，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一定得胜。阿们吧。就像我们发的灵修文章一样，我们说一个小猫如果你给它丢在水里它基本都淹死，小猫能不能过海啊？过不了。但如果一个小猫上了一个豪华大游艇，然后这个游轮非常结实非常好，它能不能从中国一直坐这个游轮坐到地球另外一边去？可以。安全不？幸福不？惬意不？为什么？因为它在那个船上。你明白吗？当你跟神同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要晓得。其次我们还要在这里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得胜的上帝给我们的什么呢？他给我们的关于得胜的保障，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说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所以你的得胜是有保障的，你的保障不是你的胳膊够粗，不是你的谋略更强够强，不是你的仇敌够菜，而是因为上帝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我会一直与你同在，所以你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这里也特别的想跟大家去分享什么呢？我就分享一个人，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讲到约书亚的时候，大家觉得啊，你梁弟兄，我读过圣经的，在出埃及记我就看见约书亚很厉害，摩西在利非定的山上祷告，约书亚就在山下带着人打仗，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他生性然后又温柔又顺服但是又刚强的。我给你讲一个另外的例子，这个人叫先知耶利米，这个人叫先知耶利米。约书亚是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让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而耶利米生存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以色列人要失去应许地了，要失去迦南地，以色列要亡国了，不但北国已经亡了，南国就要亡国的时候。而耶利米这个人是什么性格特点？耶利米这个人生性敏感，他非常敏感，然后他生性柔弱，所以你看圣经当中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先知书，你会看到耶利米常常流泪，他常常流泪，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常常流泪，这个生性敏感的耶利米呢，没人能胜过他。为什么没人能胜过他？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在我们 PPT 上有耶利米书20章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利米书20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弟兄姊妹，耶利米经历的是不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就是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而且我们看到耶利米在这里讲说什么呢？耶利米在这里说，他说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好像可怕的勇士，结果怎么样子？逼迫我的他们没有一个能胜过我。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说你得胜的保障到底是什么。你得胜的保障不是你的钱多，今天的中国人慌得不得了，特别是那些富人现在慌得不得了，有些人很后悔，我早该离开中国，没想到上海能封成这个样子，广州能封成这个样子。你就会经历，你的钱能保证你吗？你所谓的，甚至有些人说哎，我是政协的委员，能保证你吗？对吧？陶思亮你知道吗？陶铸的女儿她都回不了北京，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以为你的出身能保护你吗？没有的。谁能保护你？谁能有给你最稳妥最重要的得胜的保障？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这个世界很败坏，神的百姓也常常软弱，我们也经常迷糊，但是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他像可怕的勇士，所以我的仇敌在我面前一定半跌扑倒。阿们吧。羞辱的，受羞辱的一定不是我，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而是谁啊？而是我的敌人。 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真的是这样。所以巴比伦把南国犹大给灭掉了，然后把犹大国最后一个国王西底家抓住以后，把眼睛都弯掉了，因为他们很生气，因为他想投奔这个埃及，他们毁了约。但是巴比伦王居然专门交代人说，哎，你们要注意那个耶利米，你们如果见到耶利米要好好的款待他，你们要尊敬他。你看到了吗？连仇敌都要尊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以为说钱财呀、这个那个社会关系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的保障。不，这些东西有用没有用？有用，但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保障。你的保障是什么？你的保障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抓住这一点，你才心灵得刚强，你才灵里有力量。那我在这里再讲最后一点，就是我说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得胜的确据，就是他与我们同在。而我们最重要的得胜的行动是什么？我说我们最重要的得胜的行动，就是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真的很可爱，我叫我说的是加引号的可爱。我们有时候说上帝给我们应许了，上帝给我们保证了，所以我只要我什么都不做才能显出上帝的能力啊！我如果做了，不是抢了上帝的风头吗？是不是这样子说？不是，上帝在这里跟约书亚讲说，哎，你要干什么？你得了我的应许，你得了我的保障，然后你要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再读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们再来读。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给你得胜的应许，我也给你我的道，我的道大有能力。你该做什么？你该做的事情是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刚强壮胆，努力行事，奋勇争先。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恩典不是来反对我们努力的，恩典是我们努力的引擎。阿们吧。我们上帝的同在不是让我们来躺平不做事情的，我们上帝的同在是引导我们怎么奋勇争敌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我在这里，我再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勇敢刚强的人。你不是仅仅做事情，而是要做一个勇敢，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怎么挑战你？我说你去做一个类比。什么类比？以你现在的神学思想，以你现在对基督教的理解，如果你活在纳粹德国的环境之下，你会支持希特勒，你还是会站在希特勒的对面？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以我观察，不少基督徒会为希特勒去找借口，不少基督徒会成为跟着希特勒走的人。因为世界历史也向我们显明这一点，德国是有深厚的新教传统的国家，但是当希特勒兴起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德国的教会在为他呐喊助威，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也加入到他的党卫军当中，跟他一起作恶屠杀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是刚强的人吗？他们不是刚强的人，他们是谄媚的人，他们谄媚那些恶人，他们谄媚那些霸权，他们在那些恶人，在那些霸权面前，他们胆怯退后。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绝不要做这样的人。你去看一看，你去思考，你看看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之前还有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太多人被魔鬼所欺骗，魔鬼就骗我们说，哎，你没有读过罗马书十三章吗？罗马书十三章那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我们都当尊敬他呀，我们都当恭敬他啊，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是这样讲的吗？如果按照你这样去讲的话，当彼得他们在殿中讲到头，然后那些人说不要再讲，不要再讲耶稣，彼得说，哎呀，你有权柄我不讲，彼得是不是这样子？彼得说什么？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把我抓到监狱里面我还要讲，然后你把我从监狱放出来我继续讲，这就叫刚强壮胆。所以你去看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应许，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要放心了。说不行啊，梁弟兄，你不知道啊，有些恶人我觉得比希特勒还要恶。你知道比希特勒还要恶，能不能恶到把你丢到火窑里啊？大家记不记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因为什么？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火窑能不能烧灭他们？烧灭不了他们，对吧？但以理 被人陷害，丢在狮子坑里面，然后第二天但以理出来，狮子在里面乖乖的，所以有一幅名画就画了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跟狮子讲道。哎呀，我特别喜欢那幅画，就是他狮子在他面前像小猫一样，因为神与我同在，阿们吧，我才不要因为所谓保住我这个性命去向罪恶向邪恶去妥协，我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问你自己，你是一个刚强的人吗？问你自己，上帝与你同在吗？上帝会跟一个做恶事的基督徒同行吗？不会的。还有在中国最普遍的就是不少的基督徒是拜偶像的，拜什么偶像？拜权力的偶像，拜民族主义的偶像，拜国家的偶像，把国家当偶像来拜。你说别的我都可以，你说这个国家有问题，然后他跟其他的那些脑残是差不多的，就蹦起来啊，就生气。哪个国家没有缺点？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是由罪人组成的吗？为什么讲这些时候你愤怒成那个样子？为什么别人攻击基督的时候你不愤怒呢？你是哪里是刚强？你是胆怯，你是谄媚，你不是温柔，你是谄媚人的。真正温柔的人一定是刚强。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时候。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得胜的确据，三个确据。哪三个确据？第一是什么？神的应许。第二是什么？神的道。第三是什么？神的同在。全部都在神身上，而所有这些我们能得着都要在基督里。阿们吧。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基督里要得着，你要与神同行，做一个刚强的人，去征战，去得胜，去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那丰盛的恩典。这样子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我们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你赐给我们的道我守住了，而且这道给我力量，让我胜过了仇敌。你的应许让我全然得胜，你的同在使仇敌全然羞愧。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可以安然的原因。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应许我们说，你必不撇下我们，你必不丢弃我们。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你都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只要我们遵行你的道，只要我们与你同行，我们要看见的不是仇敌在我们面前啊哈啊哈的耀武扬威，而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仇敌在你的恩典面前，在你的能力面前，在福音的大能面前，他们一个一个半跌扑倒。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我们与这全世界最强的勇士同行的时候，我们要迎接的不是失败，而是得胜。求主你使你的百姓有这样得胜的确据的时候，就让我们真的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多多经历你的丰盛，多多经历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